今天讲一个非常简单的谋杀事件。这个事儿发生在1996年，谋杀案的主犯是一个80后的男孩，叫 Rod Ferrell， 也就是罗德·费雷尔。在犯案的时候呢，刚刚16岁。受害人是一对中年夫妇，住在美国东海岸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子上。夫妇两个人有2个女儿，老公是个公司里边的中层小干部，老婆是个家庭主妇，爱好做饭和养鸡，收入不高，但是也不算低，基本上过得去，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边，是非常非常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谋杀发生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他们的小女儿青春期比较叛逆，觉得父母管自己管得特别严，就跟他以前的一个前男友说了这个事儿。这个前男友呢就是 Rod 决定去这个姑娘家里边去救她，然后就带了3个小孩一起离家出走，加他一起一共是2个男孩2个女孩，年龄都是15、16岁。几个年轻的愣头青想了想怎么办，于是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粗糙的计划。第一步，他们打算先和女孩接上头，把女孩接出来，然后去女孩家把女孩的父母给揍一顿。主要是2个方面的考虑啊，一个方面呢是也算是替女孩报复一下父母，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也可以把女孩的这个离家出走伪装成一个绑架事件。在几个年轻人看来，像这样警察就会觉得绑架事件是由几个罪犯去操作的，而不是由几个小年轻去操作的，在侦查的时候走上错误的道路，能够给他们的逃跑争取一些时间。事情的前半段还算是比较顺利，因为有女孩自己的配合呀，他们3个人就把女孩顺利的接了出来。小团体里边不是有2个女生吗，就带着这个逃家少女先去休息了，等着这2个男生去把父母揍了，然后一起逃跑。于是 Rod 就带着剩下一个男孩子到了女孩子的家里面。女孩子呢已经提前跟他们都说好了，就是她今天呢这个女孩的父母呢都在家里面，她姐姐呢去打工了。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小区治安很好，所以他们家的车库呢从来都不锁门，他们完全可以直接从车库进去，然后就从车库的后门就能直接到家里边。 Rod 两个人呢进了车库，担心这个赤手空拳的打不过女孩已经中年的强壮的父亲， Rod 呢就从车库里边找了一个换轮胎的撬棍，然后从车库后门直接进了屋。当时屋子里啊，男主人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已经睡着了，女主人呢正在洗澡。进屋之后就不知道 Rod 是怎么改变了主意，反正他是成功的把一次小孩的离家出走变成了一个谋杀案。 Rod 在沙发上看见男主人之后，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直接就拿那个撬棍猛地打男主人的头，一直打了几十棍，直接把男主人的颅骨给打碎了。男主人没有办法发出任何求救的声音，挣扎了半个小时以后痛苦的死去了。可能是干了这种事儿愣神吧，反正他们2个人就在那儿又不知道干什么待了一会儿时间，直到女主人洗完澡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慌了，直接又用同一根撬棍把女主人给砸死了。 Rod 干下这个事儿，把另外一个小孩完全给吓呆了，他不知道 Rod 是在发什么疯，全程惊恐又懵逼，但是呢他还是帮着 Rod 简单收拾了下现场，然后2个人一起跑了出来去找了那3个女孩。几个人碰头之后热血下头，他们终于反应过来了，他们做出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要完蛋了。于是一共5个小孩，包括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孩，就马上开车开始逃命。当天晚上，2名受害者的另一个女儿，也就是这个逃家女孩的姐姐，从餐厅打工回家，发现了这个凶杀案的现场，直接报了警。警察一开始真的是以为是绑架杀人的，于是直接开始全国通缉，力度非常大。4天以后，他们5个小孩就被警方在佛罗里达隔壁的路易斯安那州给逮捕了。然后就该抓抓该判判了。案子非常简单，但是案子里有一些细节啊，和普通的凶杀案非常不一样，那就是犯下杀人罪行的几个年轻人，他们说自己是真正的吸血鬼。80年出生的这个主犯 Rod 胸前纹了一个大大的 V 字，代表 Vampire， 代表了自己的身份是一个500岁的吸血鬼贵族。另外几个小孩据他们自己说啊，都是 Rod 转化的新吸血鬼，他们平时的那些行为啊，也和文学故事里边的那些吸血鬼差不多，熬夜聚会，喝点血，吸毒，还经常乱搞，所以说他们睡眠不足，精神恍惚，营养不良，看起来就不是很健康的样子，真的有点像吸血鬼。我把 Rod 的照片放在了这集的封面，他们几个基本都是那个样子。按照这个吸血鬼的规矩啊，上级吸血鬼能够命令他发展出来的后裔，而且后裔还不能反抗，但同时上级吸血鬼也必须保护后裔。这次 Rod 发起的这个帮助少女离家出走的这个计划呀，就是根据这个规矩来的，拯救这个少女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吸血鬼这个文化现象在美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很多的古代文明的传说里边都会有一种吸血的怪物，但是一般来说都不太成气候，属于边缘迷信里边的边缘迷信，早就没什么影响力了。就比如说在中国僵尸的传说确实挺多， 但是在僵尸片成气候之前啊，吸血这个属性根本就不是僵尸的主要属性。美国的这个吸血鬼文化始祖是来自于十世纪的东欧斯拉夫人，这些人呢随着欧洲到新大陆的那个移民潮啊，就传到了美国，就是把吸血鬼这个文化传到了美国。本来这些文化呢，也只是一个老人讲给孩子的这种惊悚的睡前故事。但是到了18、19世纪，吸血鬼的这个概念啊，在美国得到了一次超级加倍。原因就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一个大传染病——肺结核。按照美国的统计，有史以来的每7个人就有1个人死于这个疾病。病人的特点就是因为肺部呢逐渐纤维化，所以他会逐渐缺氧，无法呼吸。最终死的时候呢，是脸色纯白，窒息而死。所以肺结核就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白色瘟疫的这么个称呼，和黑死病是对应的。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染病，但在19世纪的美国，现代医学最多算个种子，连萌芽都没有。人们对这种白色瘟疫啊，根本没什么好的治疗的办法，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个结核杆菌啊，其实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在那些从小听着吸血鬼睡前故事长大的迷信的人看来啊，他们周围的人突然之间就变得脸色发白，特别容易累，不断的咳血，然后慢慢的死了。这也太像故事里边被吸血鬼吸了的人了。按照传说，被吸血鬼吸了，他就有一定的概率会在死后变成吸血鬼。那么这些吸血鬼是谁呢？肯定就是那些早先得肺结核死去的家人了。那些家人死去了，但是又没死，重新复活变成了吸血鬼，趁着别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从坟里边翻出来去吸自己的家人，然后逐渐传播。这个现象呢，就和肺结核传播的现象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家人们啊，肯定是希望能治好还活着的家人的。根据这个理论啊，家人们就自己琢磨，自己动手研究出了一套消灭吸血鬼治病的方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把怀疑是吸血鬼的那些死人啊，从棺材里边挖出来，打开胸腔，掏出心脏，把心脏烧成灰，然后把灰喂给那些可能被吸了血的，也就是感染了肺结核的人。原理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呀，根据传说，吸血鬼的心脏就储存着他们吸来的血液精华，是吸血鬼的致命要害。只要把心脏去掉，就可以真正的消灭吸血鬼。而且这个心脏的血液精华呀，还能补充那些被吸了血的受害者。但是这个精华呀，有邪恶的魔法能量，人没有办法直接用，得用火烧成灰。去掉了邪恶能量，得到的就是人能吸收的血液精华了。那些被吸了血的人，也就是得了肺结核的人，只要吃了这些血液精华，就可以康复了。这个好像还挺能说得通的哈。虽然说非常的迷信又荒谬，但要说科学原理可能也有一点。烧成的灰呢，首先是经过高温了，肯定没有病菌，而且这种灰和草木灰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碱性的，也确实有一点点杀菌消毒的作用。再加上肺结核这个病也确实是有一点点自愈的概率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迷信上说得通，而且还真能找得着管用的例子，这简直就是迷信领域的必杀级产品呀！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这个所谓的治疗方案就随着结核病在整个美国新大陆就这么蔓延开了。仪式甚至开始从地下转到地上，有的时候甚至登在了报纸和杂志上。参加仪式的人也渐渐不只是家人和邻居了，神父们也慢慢的加入了进来。毕竟信仰的领地寸土必争，有的时候甚至医生也会一起参加。当然医生大部分是因为当时这个解剖尸体的机会啊确实比较少，能去看看也是好的。目前在美国已知的最后一个这种所谓的吸血鬼啊，是一个死的时候只有19岁的女孩，叫梅西·布朗。她从小生活在乡下的农场，妈妈和姐姐在她10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死了。她本人在1891年18岁的时候得了肺结核，一年以后就死了。但她还有个哥哥叫 Edwin， 也得了肺结核，但是抵抗力呢可能稍微强一点，就还在疾病里边挣扎，不过看起来也快了。当时肺结核在他们住的村子里边大流行，布朗家族啊，可能是基因上就容易感染，受的影响特别大，病倒的人很多。为了保存家人的血脉啊，剩下的十几个家人就决定搞一个那种仪式，灵不灵试试再说。他们说服了梅西和艾德文的爸爸，把他10年前去世的老婆和大女儿，还有2个月前才去世的小女儿都挖了出来。10年前的两个死者早就腐烂了，但2个月前才去世的小女儿被挖出来的时候，心脏和肺里都还有血，这成了他是吸血鬼的铁证。于是人们当场就把他的心脏和肝脏烧成了灰，混在水里给他得病的兄弟喝了。当地的法医呢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们又把梅西姐姐和妈妈埋了回去。2个月以后，喝了灰水的兄弟艾德文还是死了。在现代医学正式成型之前啊，这种仪式在美国全国特别流行，基本上每次肺结核疫情就会被加强一次，吸血鬼的传说也在全国就这么蔓延开了。这位后来 这为后来美国吸血鬼文化的形成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肺结核感染的那些普遍性还有非常强烈的传染性，也给美国的吸血鬼文化留下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美国元素。比如说美国的吸血鬼们啊，他们不像欧洲的吸血鬼住在城堡里头，反而就住在小区旁边的坟地里，一到夜里就出来。再比如说美国的吸血鬼不像欧洲的吸血鬼们孤独又文艺，反而特别热衷于发展下线，经常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生活在一起，往往还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再一个，美国的吸血鬼啊，不像欧洲的吸血鬼是贵族，有领地有部下，反而经常是平民老百姓比较多，而且经常需要躲着执法部门在地下搞秘密结社来进行活动。总之呢，就是在美国啊，人跟吸血鬼之间并没有什么距离感。现在我们回到佛罗里达的这个谋杀案，主犯 Rod 就是吸血鬼文化的狂信者。他为什么会加入吸血鬼文化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青春期的孤独再加上家庭的影响。 Rod 出身于单亲家庭，是妈妈抚养长大的，身材瘦弱，长相一般，成绩一般，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才艺。可想而知啊，像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成年人的介入，在青春期在学校里边基本上就是被孤立的靶子了。 Rod 特别缺乏身份认同，迫切的需要融入某个集体，不管这个集体是什么。于是他就盯上了他妈妈的一个小爱好，也就是参加吸血鬼的聚会。这其实是个化妆舞会性质的社交集会。在这个聚会上，人们会按照电影里边演的场景打扮成吸血鬼的样子，假装成吸血鬼，喝像血一样的红色的酒，聊天，甚至会发生一些亲密行为。这在青春期的小男孩眼里啊，简直是酷毙了的事情。求了很多次，妈妈终于带着 Rod 去参加了几次这种聚会。Rod 非常的非常的积极，很快呢就举行了一个所谓的成为真正吸血鬼的那种初拥仪式，顺利的加入了这个稍微有点奇怪的成人兴趣小组，成为了一个正式成员。但是和兴趣小组里面的其他成年人不一样， Rod 是真的当真了，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吸血鬼了。他开始去图书馆里搞研究，在墓地里边野营，甚至真的喝血，还偷妈妈的迷幻药吃。渐渐的他有点分不清幻想和现实了。他和受害者夫妇的女儿，也就是那个逃家少女，是在1995年认识的。他们当时都住在佛罗里达，都喜欢吸血鬼文化，就顺理成章的约会了一段时间。到了当年的12月， Rod 的妈妈呀，感觉有点不对了。因为他发现啊， Rod 还有他玩的几个小朋友啊，都满身鲜血的，满嘴鲜血的躺在卧室里边。妈妈跟 Rod 聊了这个事儿， Rod 还觉得妈妈是自己吸血鬼的引路人呢，就一五一十的把自己觉得自己是500岁吸血鬼的事情都说了。妈妈觉得非常的震惊， Rod 应该是走火入魔了。于是他就连哄带骗的把 Rod 带回了自己在肯塔基州的老家，希望老家那个纯粹的农场生活能让 Rod 从幻想里边回到现实里。然而结果显然是没有。 Rod 和后来那个逃家少女虽然被迫分了手，但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天都打电话互相聊天，每个月光电话费就80多美元。而且 Rod 还用从大城市吸血鬼成人兴趣小组学过来的那些招数啊，在肯塔基州发展了自己的小俱乐部，里边的主要成员就是后来跟他一起去杀人的那几个小孩。事实上就在 Rod 从肯塔基州离家出走去接前女友之前，他就已经被执法部门盯上好几个月了。就在那年夏天的时候， Rod 妈妈就跟肯塔基州的社会服务机构申请援助了。他觉得孩子的问题很大，迷信吸血鬼文化，觉得自己是个500岁的吸血鬼也就不说了，他学也不上了，还拿刀自残，染上了毒品，还吃迷幻药。而且他还发现儿子和自己的小女朋友一起喝血，儿子甚至在肯塔基州也组织了一个小吸血鬼小组。妈妈想让社会服务机构帮着自己把孩子拉回现实来，社会服务机构介入了，但显然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觉得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青春期的迷茫，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单纯，就是和 Rod 聊了聊，然后让他自己做研究，写一篇论文，讲一讲毒品和迷信对社会的有害影响。 Rod 呢，压根没写这个论文，反而是带着自己的吸血鬼小组破坏公物，杀了镇上的那个动物收容所里边的两条狗，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献祭仪式。同时估计是 Rod 妈妈把 Rod 的情况给之前他在佛罗里达和玩的比较好的几个小孩的家长也都说了，这引起了几对父母的警惕，其中就包括这个受害者的夫妇。受害者的夫妇就开始对 Rod 这个前女友他们的小女儿开始严加管教。这边 Rod 和前女友还每天通电话呢，前女友就给 Rod 抱怨说自己的父母正在迫害自己，所以 Rod 决定带着几个下属吸血鬼开车去佛罗里达拯救自己的前女友，然后一起去新奥尔良，一个据说对吸血鬼比较友好的新城市，一起开始新生活。就在谋杀案发生的11月25号， Rod 和他的几个小伙伴本来应该在法官面前去解释自己为啥没写论文，而且还破坏公务。整个小组呢，一共是4个人，两男两女， 其中一个还是 Rod 已经怀孕的现女友，正好是差一位坐满一辆小轿车。11月24号他们出发的时候， Rod 并没有告诉其他几个人他还要去接前女友，大家只以为是一路向南逃离家庭开始新生活呢。直到半路上， Rod 告诉了几个小伙伴，他们必须去自己以前的高中接自己的前女友，同时还得教训一下前女友的父母。大家已经在半路上了，也就只能去了。11月25号的早上，高中生前女友逃掉课，在沃尔玛和 Rod 这四个人见了面，买了剃须刀，然后去了高中附近的一个公墓里边。在公墓里边， Rod 给前女友举行了出庸仪式，他们一起用剃刀割破自己，互相交换了血液。从此前女友也正式成为了吸血鬼的一员，而且是只属于 Rod 的后裔吸血鬼。之后就发生了这期播客最开始的那个杀人事件。 Rod 他们在杀人之后，按照前女友的指点把家里的汽车开走，还拿了一些钱走。几个青少年在逃亡的路上非常害怕，他们用了一些粗劣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行踪，比如说用路边那种废弃的汽车的车牌替换了自己这辆车原来的车牌，比如说把撬棍扔到了河里，把沾了血迹的衣服也都烧了，还拿钢丝球擦鞋底。但是啊，在广播电视里到处都是对他们的通缉令，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Rod 怀孕的女朋友首先崩溃了，她给自己的奶奶打电话，想让奶奶帮帮自己，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奶奶呢还是明白事理的，直接就联系了警察，然后呢不断的通电话，配合警察给这些小孩指了一个偏僻的汽车旅馆，告诉他们警察一般不会去那儿，那儿也不查身份证，警察就在那儿等着他们。几个小孩被捕的时候啊，都很配合，他们被引渡回案件发生的佛罗里达州去接受审判。受害人夫妇的这个小女儿 Rod 的前女友，因为发生案件的时候并不在场，同时也没有谋杀的直接动机，就被判无罪释放了。其他几个小孩应该和 Rod 一样，真的相信自己是吸血鬼。另外一个男孩就在牢房里边每天蹲着，还咬铁栏杆。两个女孩呢会舔剃刀上的血。律师们用精神失常来给几个小孩辩护，但是没有成功。 Rod 基本上把所有的罪名都担了下来，但是也没能让另外几个小孩脱罪，因为法官和陪审团把这个事件呢定义成 Rod 组建了一个邪教进行的邪教行为。这种行为在美国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机的。 Rod 一开始被判了死刑，2000年佛罗里达州改革，17岁以下的罪犯不允许执行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剩下几个小孩呢也都被判了十几年监禁到终身监禁不等的这个刑期。两个女孩已经在2006年和2011年出狱了，两个男孩现在还在监狱里边服刑。 Rod 的妈妈现在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中部，离开了那个吸血鬼成人兴趣小组，一边打工一边不断为 Rod 的减刑奔走呼号。那个受害者夫妇的小女儿 Rod 的前女友完成了学业，2006年和一位电影导演结婚了，基本上和原来的家人断了联系。为什么 Rod 这个假吸血鬼和他的几个小伙伴对同伴讲义气，对女朋友负责任，但又能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呢？我觉得这可能和人类行为的一个规律有关，这个规律就是党同伐异，或者叫我群和他群。人类本质上是群居动物，心理上必须属于一个群体才能有生活下去的勇气。对于这个群体内的我群的成员啊，他们无比的爱护，互相团结，互相帮助。而对于群体外的他群的异类，人类没有感情，做什么都不意外。只要我们对人类这个群体有认同，我们就能发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中的种种猛兽和危险。这是我们大脑的核心机制，也正是这种机制让我们人类能够产生广泛的合作和分工，团结一致，战胜自然，从丛林中创造出来文明。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最喜欢去找老乡，找同学，找同类，找有共同爱好的人去交朋友，去加入一个群体。但同时如果这种认同的同类范围过于狭窄，那么范围内的少数同类就很容易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对范围外的那些异类去造成无情的伤害。比如说在这个案子里，当 Rod 真的把自己当成吸血鬼，那么即使他本来没有去杀死前女友父母的计划，结果只是在现场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或者被吓着了，他就能直接下手杀人，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只是因为他并不觉得受害人是同类。类似的这种漠视、伤害和杀戮，其实吧，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原因仅仅是因为有些人并不觉得其他人是自己的同类。